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道。在伊朗系列视频终章之前呢，咱们又得插播一期视频了啊。川建国同志的心愿呢，终于达成了啊。在他胡搞一通，完美完成党和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之后呢，天朝呢通过了他的觐见请求，川建国呢又可以见到他心心念念的习主席了。建国同志呢，我们已经扒了很多遍了，所以呢，其实就没啥聊头了。那有意思的是呢，在建国同志的飞机要出发前的最后一刻 ，AI 产业的卖产人黄仁勋黄教主呢，登上了空军一号。黄仁勋要来中国啊，那就有点说法了啊。我上一期呢在会员视频里呢聊了一点有关华为的事情，引起了一些会员朋友的讨论。有一些朋友呢认为华为在 AI 上啊给英伟达上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据说华为的升腾系列的芯片呢已经在 DeepSeek 上用了啊，就是说英伟达呢要是再不往中国卖显卡的话呢，以后就不用卖了，所以黄教主呢一下子就变小黄了啊。另外呢，这两天呢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啊，说华为呢搞出了一个套定律，2031年的时候呢，华为的芯片啊就可以等效1.4纳米的芯片了。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真的呢？如果是关注我比较久的观众应该知道啊，我的本职工作呢是半导体这一块的，而且呢还是最上游做设备的。我当年第一次被 B 站封号啊，也是因为我做了一期科普半导体的视频啊，大家可以往前翻一下啊。那个视频呢还是这个2020年8月做的，离现在呢已经小6年了。当时呢我还是一个挺小的 YouTuber 啊，一般呢我是把视频在油管上传完了之后呢，会顺便去 B 站上上传一下。有的视频呢会因为在政治上有些敏感啊，会被这个审核给枪毙掉。结果那期讲半导体的视频啊，因为是个纯科普类型的视频，没有什么价值观在里面，所以审核呢就直接给我过了。上传的第二天呢就给我干到了200万的播放，还有20万的订阅。当时呢我在油管上应该也才几万的订阅啊，所以我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要去 B 站发展了，毕竟油管上的中文观众也就几千万嘛。那结果我还没想好呢，这个视频和账号呢就没了。因为我说的东西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当时大环境的需要啊，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当时说的东西呢并没有什么问题啊。而现在英伟达和华为的竞争呢，从技术上来看啊，归根结底呢也还是芯片上的竞争。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想从这个 AI 芯片出发啊，来谈谈中美在 AI 上各自处于什么水平，还有华为的这个芯片啊到底是不是像自媒体说的那么牛掰。而且看完这期呢，你也能知道这个黄仁勋啊到底在急什么。要来谈 AI 芯片之前呢，我们要先说一说怎么去判断 AI 芯片的优劣。那最重要的呢肯定是和算力相关的参数啊，叫 FLOPS， 全称呢是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per Seconds， 中文的意思呢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那由于现在 AI 芯片的算力呢实在是太大了啊，基础单位呢一般是 TFLOPS， 就是每秒10000亿次浮点运算。在我们说这个浮点运算的速度之前呢，一般呢我们还要加上个定语啊，叫 FP 什么什么啊，或者这个 INT 什么什么， BF 什么什么。 FP INT 还有 BF 呢代表的是数字在计算机中存储的格式，因为华为这次出的卡呢和英伟达比的呢是 FP 上的算力啊，所以呢我们就只谈 FP。 FP 呢一般有这个 FP32 FP16 FP8 FP4、具体有什么不同呢咱们就不细说了啊，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就行。 FP 后面的数字呢对应了 AI 训练和推理时的精度，32呢就是32浮点啊， 16 呢就是16位。那这个数的大小代表了什么呢？数字越大啊就代表着精度越高，但是运算的速度呢就会越慢，占的显存呢也会越高。数字小呢运算则会越快啊，显存占的就越小，但是相应的呢精度也会越低。那这个数字是大好呢还是小好呢？理论上来说啊各有优势，大的话呢它就更准更稳，小的话呢更快更便宜。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呢是数字越小在 AI 推理时呢它的优势就会越大，因为大模型呢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啊，如果老老实实的用高精度进行推算，那价格呢就会非常的恐怖。最好呢是能够以低精度去进行计算啊，在 AI 里呢尤其是像神经网络啊，很多计算呢是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的，这个时候呢芯片能够提供越低的精度， AI 工程师们可操作的空间呢就越大。大家作为外行呢知道两点就够了，两个芯片呢 FP 越小的那个一般越好， FP 呢能够达到的精度一样时，算力越大的那个呢越好。本来有关芯片的参数呢我们普通人了解到这个层面呢也就够了，但是我发现华为在标算力的时候呢没有讲得太清楚，华为呢没有把 Dense 和 Sparse 峰值的算力呢分别标出来。那这两个算力有什么不同呢？ AI 模型的计算呢要用到矩阵， Dense 呢就比较实在，计算的时候呢矩阵里的数字呢要实实在在的参与运算， Sparse 呢则是稀疏计算啊，会在矩阵里呢放很多零，计算的时候呢可以跳过，很多地方可以跳过，那算的东西肯定就更多了啊，算力看起来呢当然也就会更大。所以从数字上来看呢， Sparse 峰值的算力呢是这个 Dense 的差不多2倍。那由于有一个2倍的差距啊，又都是叫算力，所以普通人啊就比较容易被混淆。那一般英伟达的话呢，他会把两种算力都标出来， 出来。但是行业内一般说的算力呢都是 dense 算力，所以等一下我讲算力的时候呢只会讲 dense 峰值算力。 OK 啊，那有关芯片的参数呢看我前面说的这些就够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在吹牛的时候呢只看芯片的算力啊，恰巧呢又碰到另外一个半瓶子水啊，他就会说，哎，你看的不全面是吧，显卡呢不能只看芯片的算力。那我呢就来给大家再补足一点短板啊。如果说要看芯片以外的东西呢，我们最常看的啊是显存容量、显存带宽和互联带宽啊。这三个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显卡呢想象成一个大厨房，芯片呢它就是这个厨房里最灵魂的人物了啊，厨师啊，菜做的快慢好坏全靠它。那显存是什么呢？它是厨师的工作台。一个厨房里呢有100个五星级厨师啊，但是如果只有一口锅和非常狭窄的工作空间啊，连个放盘子的地方都没有啊，那么这些厨师呢肯定也没有办法快速的把大洗面呢给做出来。AI 芯片在运行的时候呢，需要把非常多的模型参数、上下文缓存、中间计算结果啊等等的信息呢，暂时的放在显存里，所以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显存啊，才能让芯片真正的运行起来啊。那么显存的带宽又是什么呢？它是食材送到厨师手里的速度。厨师很牛啊，厨师的工作台呢也非常的棒啊，但是一个小时才给厨师一把青菜，他也没有办法把菜做好。而互联带宽啊，它和这个显存带宽有什么区别呢？啊，显存带宽呢它是在同一张显卡里数据传输的速度，而互联带宽呢则是显卡和显卡之间数据传输的速度啊。因为 AI 大模型呢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啊，一张显卡呢通常来说都是不够的，所以呢常常就需要把很多张显卡合到一起，那这个时候呢互联带宽的作用呢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综上所述啊，一个真正好的 AI 显卡，它一定是芯片的算力、显存、显存带宽还有互联带宽四者呢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并不是说其中一个数字呢特别的高，显卡的性能呢就一定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属于是一个正确的废话啊。一个饭店的老板他能去雇100个大厨，就不可能不把灶台和帮厨们呢给准备好。很多搞 AI 科普的博主呢可能是怕直接说数字啊就伤到了这个观众们的心，所以呢会特别强调光看数字呢是不够的啊，要看平衡性，不啦不啦不啦的啊。我觉得呢这个就没啥意思了，因为绝大多数人呢都不是搞大模型的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上手测试啊。如果我们不够内行，又要我们脱离数字、啊、看什么平衡性啊，那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判断了啊，对不对？因此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啊，怎么看一张 AI 卡好不好呢啊，显卡里的这个 AI 芯片的算力越强越好，这就够了。如果呢实在要看显存带宽这些，那就遵循越大越好的原则就行了啊。知道这几个参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市面上的显卡了。最主流的呢肯定是英伟达的显卡，英伟达主要有四款产品，那 A100 H100 H200 B200， 那这里呢我说的都是单卡啊。那还有的产品呢就是多搞几张卡塞到一个机器里，全讲完呢实在就太多了。为了简单呢我们就只谈单卡的性能。 A100 呢是上一代的主力卡，是2020年发布的， FP16 的峰值算力呢是 312TFLOPS， 然后呢这个 FP8 和 FP4 呢 A100 是没有能力搞的，显存呢是 80G， 显存带宽呢是 2T 每秒，互联带宽呢是 600G 每秒。 A100 再升一级呢是2022年发布的 H100 就猛了很多了， F16 的峰值算力呢是 990TFLOPS， FP8 呢是 1979TFLOPS， 显存 80， 显存带宽 3.35T， 互联呢 900G。 H200 呢是2023年发布的，它是在 H100 的基础上呢有了一个小升级，算力呢和 H100 是一样的，但是显存和带宽呢有了提高，显存呢是141G， 显存带宽呢 4.8T， 互联带宽啊还是这个 900G。 目前市场上最猛的产品呢是英伟达在2024年3月推出的 B200 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Blackwell， 所有的美国科技公司呢都在排队抢购。 B200 的 FP16 的峰值算力呢是 2250TFLOPS， FP8 呢是 4500， 最牛的呢是这个 FP4 9000。 其实我们已经应该用另外一个单位 PFLOPS 了啊，一 PFLOPS 呢等于这个 1000TFLOPS， 那我用这个 TFLOPS 呢是为了方便大家对比。 Blackwell 的算力呢绝对就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显存呢是 180G， 显存带宽呢是 7.7T， 互联带宽呢是 900G。 好了，那介绍完了这个英伟达的产品呢，我们终于可以来说到这个华为的 AI 产品了。那有些专家呢会说这个华为的显卡如何如何啊，当一个专家说到华为的显卡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知道他肯定不是一个专家了。因为华为呢是没有显卡的，显卡呢它也叫 GPU， 最早呢是为了做图形渲染设计的，擅长同时处理海量相似的任务。而 而在黄仁勋的带领下呢，英伟达呢把 GPU 呢变成了 Tomium 并行计算平台，使得 GPU 呢不但可以做图形相关的任务，还可以做科学计算、数学分析以及 AI 训练。而华为做的东西呢叫 NPU， 中文呢也叫神经网络处理器或者 AI 加速器。相比于 GPU 呢， NPU 更加的注重 AI 相关的任务。那如果说我们把 GPU 和 NPU 啊都看成工人的话， GPU 呢就像经验更丰富一些的老工人啊，会干很多的东西，效率呢也比较的高。 NPU 呢则是专门训练过的流水线工人，虽然说会的东西不多啊，但是能够非常高效并且专注的做一件事情。那顺便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 CPU， 那为啥现在这个 AMD 和 Intel 的股价都在往上冲呢？ CPU 呢其实也能干一些 AI 的活啊，只是 CPU 呢它有点像这个文革里这个下放到牛棚改造的官员，脑子呢很好啊，啥活呢也都能干啊，也能干一点点的体力活，但是呢你要真把它当成工人用呢，水平就一般了。所以呢一些这个重复型的 AI 的工作啊就不太适合 CPU 干了。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 AI 大模型来说呢，那需要一个大脑进行管理，这个活呢就很适合 CPU 做了啊。 CPU 呢它可以让这个 GPU 或者 NPU 呢别闲着啊，是吧？目前呢市场对 CPU 的需求呢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啊。不过呢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啊，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啊。咱们的重点呢这个还是这个英伟达的 GPU 和华为的 NPU， 这两个都是工人嘛，是吧？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在花下去同等经费同等人力的前提下呢， NPU 会更强大。因为近百年来的工业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流水线作业在规模巨大的场景下呢，效率是超过任何其他的作业模式的。所以现在英伟达的设计理念呢其实也正在向 NPU 靠拢。但是不管是这个华为的 NPU 还是英伟达的 GPU 啊，到最后呢我们拼的还是算力，对不对？如果大家比较关注 AI 的话呢，应该会知道这个三月的时候呢，华为的 AI 加速卡呢是上过头条的，很多新闻的标题呢都是在说这个华为的卡的性能呢是英伟达的 2.87 倍。还有四月的时候呢，有新闻说 DeepSeek 呢已经用上了华为的卡了，所以才有了这个黄仁勋这次去告奶奶啊，一定要来中国抢订单，不然英伟达呢就算是完了。那咱们顺着这两个新闻呢来聊一下，大家呢就可以知道华为的 AI 加速卡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了。华为的卡的性能呢是英伟达的 2.87 倍，是不是真的呢？我认为是真的。但是这个真呢是建立在田忌赛马的对比模式啊，以及由这个华为设定的特殊情境之下的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华为它拿出来对比的卡呢，芯片啊用的是今年三月新发布的升腾 950PR， 而被对标的卡呢是英伟达的 H20。 H20 呢是2023年英伟达发布的特供中国的显卡。那特供是这个好听的说法啊，英文呢一般我们会把这个 H20 呢叫做 cut down H100。 那它是这个英伟达为了符合美国针对中国的出口规则，在 H100 的基础上呢做出来的一款阉割版显卡。根据英伟达给出的数据啊， H20 的 FP8 峰值算力呢是 296TFLOPS， 华为刚刚发布的升腾 950PR 呢就是和 H20 进行的对比。而且呢华为还不是和 H20 比的 FP8， 它是和 H20 呢比的 FP4 的算力。但是 H20 呢其实没有 FP4 精度的算力啊，也就是华为呢它通过一些特殊的实验环境的设计啊，让没有 FP4 能力的 H20 呢做了 FP4 精度的计算。具体怎么设计的场景呢我们并不知道啊。在这个场景之下，华为的升腾 950PR 的性能呢是英伟达 H20 的 2.87 倍。我相信这个数据呢是真的，但是呢其他厂商呢也没有办法进行复刻，因为不知道华为设定的具体的实验条件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华为 NPU 性能是英伟达 GPU 性能 2.87 倍的由来。那么如果我们放弃国内手机厂商的这种对比法啊，来进行一个比较公平的纸面数据的比较呢目前华为在卖和将要卖的呢其实就是两款加速卡。在卖的主力卡呢是910系列，那具体性能呢不详，因为华为呢没有进行公布啊。使用华为910系列产品的公司呢也没有公开910的数据，只有几个外媒呢进行了推断。这种推断呢不谈也罢啊，属于抢我们自媒体的生意。但是950呢华为是给出了数据的。按照华为给出的数据呢950PR 的 FP4 精度的算力呢达到了 1.56PFLOPS 啊，也就是 1560TFLOPS。 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华为没有说这个算力呢是 Dense 峰值呢还是 Sparse 峰值啊。英伟达的这个 H100 和 H200 呢都是没有能力搞 FP4 精度的计算的啊，有这个计算能力的呢只有 B200 FP4 的 Dense 峰值呢是 9000TFLOPS， Sparse 峰值呢要乘2，也就是 18000TFLOPS。 那英伟达呢是会很清楚的进行标注的啊，但是华为呢它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如果华为在搞宣传上是比较老实的话呢，那么 1560TFLOPS 呢应该是 Dense 峰值啊，也就是算力呢达到了英伟达 B200 的不到1/5。那如果是为了让外行看起来数字更大一些啊，那可能就是这个 Sparse 峰值了啊，那也就是不到 B200 的1/10了。 了。我想不管是哪一种呢，都说明华为的加速卡和英伟达的显卡呢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那么可能有人会说了啊，就华为的卡呢是中国自主生产的，价格呢肯定比英伟达要便宜，我们直接做它个20张卡合到一起，不是就可以吊打英伟达了吗？那这个里面呢就有三个问题了啊。首先呢是从这个算力上来讲呢，把很多卡呢合到一起并不是单纯的1+1=2，这个里面呢存在卡与卡通信之间的算力开销，而且还会有这个延迟、更大的服务器空间、更复杂的卡位、散热、网络啊等等问题。我这样说呢是有点含糊的，主要呢是我也不是特别懂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很直观的给大家讲清楚这个里面的损耗了啊。但是这部分呢，我相信华为确实是有能力把损耗降到最低的，毕竟这个华为是搞通信出身的啊。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啊，那就是能耗问题。B200呢，它是1000瓦的能耗，华为的最新的950PR 呢没有公开能耗，但是估计呢不会比 B200低多少，因为前一代的加速卡的能耗呢就已经是600瓦了，也就是说想要跑出同样的效果，用华为卡的这个能耗呢可能是英伟达的10倍甚至更多。作为用户来说呢，这个可就不是一次性的投入了，而是一个长久的消耗。和用着英伟达的对手相比呢，他们会有一个长期的成本压力。那上期会员视频里呢有一个会员提出了一个想法啊，说中国的电价呢要比美国便宜的多啊，甚至中国政府呢还可以再进行一些补贴，是不是我们对能耗就不需要那么重视了？我觉得呢还是有困难啊。首先呢，中国的这个工业用电价格和美国的工业用电价格呢是差不多的。大家觉得中国用电价格便宜呢，是被民用电价格给误导了。民用电呢，它只占中国总体用电量的15%。其次呢，是这个给 AI 的用电补贴呢，本来就是有的。但是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如果把算力中心呢放在甘肃啊、内蒙古之类的地区呢，最多可以拿到50%的电价补贴，也就是相当于说这个电价是美国的一半左右。但是呢，用国产卡啊，如果电价只是一半的话，劣势呢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现在美国的 AI 公司呢都在建自己的发电厂了，等这些发电厂建好了之后呢，他们的用电价格啊也会显著下降。所以说想在电价上完成这个弯道超车呢是不太可能的。最后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也是误导了很多人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国产的东西呢价格就一定便宜，华为的加速卡呢能自己做出来，那性价比一定是非常高的啊。在半导体里呢，这个观点呢是绝对错误的啊。华为没有公布它的 950PR 是什么价格，但是呢我估计不会比英伟达的 B200 便宜太多啊。这个是因为950的生产成本啊非常的高，这个并不是因为华为的设计不行啊，而是因为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不够，没有办法做到像 B200 的这个4纳米那么小。这个也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不能吃苦，而是光刻机呢被限制住了。具体的细节呢大家可以去看我6年前的视频啊。我只能和大家说呢，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光刻机上还没有真正的突破，也许明年、也许明天、也许下一分钟就会突破了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没有真正的突破。新闻里说的各种突破呢都是属于在外面蹭蹭，那最关键的那一步突破呢就是没有完成。比如说这两天这个新闻又在炒华为搞了个韬定律啊，可以不需要7纳米以下的工艺就能做到7纳米以下芯片能够做到的事儿，又突破了西方的封锁，巴拉巴拉之类的啊。我去大概看了一下那篇论文啊，何庭波呢他并没有说到定律这个词，他说的呢是韬结构。基本上呢他的这个逻辑呢就是说放弃几何上的进一步的缩小啊，通过逻辑折叠、缩短关键路径、优化互联等方法呢来提高芯片的性能。韬定律呢它是出现在这个华为的这个官方新闻稿里。之所以华为敢加上定律这个词呢，是想要对标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呢说的是这个芯片会越做越小嘛，而这个韬定律呢说的是我要让信号呢在芯片里呢少走弯路、少延迟。那如果说还是用我们前面那个厨师做菜的逻辑的话呢，就是华为呢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啊，对厨房的空间呢进行了优化，让厨师呢他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想要的材料，减少在厨房里的无效走动，甚至最好的话呢这个顾客啊能坐在这个锅旁边，出锅呢直接就吃啊。这个逻辑非常合理，对不对啊？我估计大家就算这个没有工科的背景呢也能听懂。但是呢恰恰是因为很容易懂啊，所以其实每个公司都在做，那行业里呢一直都有类似的概念，只是因为摩尔定律呢还没有真正的消失，所以大家呢通常就不会强调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因为领先的公司呢它只会想让自己在主路线上更加的领先，去谈自己的补偿路线呢不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只有是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呢才会在这个补偿路径上呢做一定的宣传啊。比如说Intel 以前呢就把自己的这个10纳米的芯片名字改成了 Intel 7，说他们可以用这个 Enhanced Super Fin 技术呢把10纳米的芯片做到和台积电7纳米一样啊。Super Fin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工程优化嘛，我觉得韬定律呢也更加接近于一个工程优化。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讨论这个话题啊，我就不说太多了啊，我做一个比较粗俗的类比大家就懂了啊。那比如说这个一个猛男啊，他能高频冲刺半个小时，这时候另外一个人说，哎，我吃完药之后啊理论上也可以冲刺半个小时，时间上确实是可以一样，但是猛男呢他 他也可以吃药的呀。所以到最后呢，还是要去看大家最基础的身体素质。在半导体的问题上呢，最终还是要回到光刻机。那只要是光刻机突破不了，那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程呢，就只能被卡在七纳米，并且呢，这个七纳米技术的良率还会非常的低。DUV 光刻机上激光的波长呢是193纳米，EUV 光刻机的波长呢是13.5纳米。那这个呢就是物理上的差距。你想嘛，就华为它要用一把193纳米宽的刀去雕出7纳米的精度，相比于英伟达用13.5纳米的刀雕4纳米，那难度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嘛。那华为它需要进行重复的曝光啊，一遍又一遍的去慢慢雕，没有一个工艺步骤可以保证100%的良率嘛。那再成熟的技术都会有微小的良率损失，那步骤越多累积下来呢，良率就会越低。所以同样是生产芯片，华为的良率呢一定就比英伟达的要低得多。一台设备每年它可以生产好几亿颗芯片，人工的成本摊到每一颗芯片里其实是很少的，最大的成本呢还是在这个良率损失上。所以哪怕中国的工程师们啊不拿工资，每天干24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在光刻机有代差的前提下把生产成本降到和台积电一样。所以说呢，想要用这个华为的加速卡的数量去和英伟达拼质量啊，在商业上这个逻辑呢是走不通的。那么这时候问题就要来了啊，既然这个英伟达这么牛逼，为什么黄仁勋对华为出这个新加速卡这件事情非常紧张呢？哎，这咱们就要说到前段时间有关 DeepSeek 适配华为950PR 芯片的新闻了。我来主观的讲一讲啊，我从这个关于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新闻里看到的一些比较积极的东西。华为的这个950PR 让黄仁勋担心的呢，绝对不是它的性能，而是 DeepSeek 呢说出的适配这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就有点说法了啊。我们普通人呢，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是性能，这个呢是战术上的优劣啊。黄仁勋这种大佬呢，可能会更关注生态，这个就是战略层次的问题了。英伟达呢已经深耕 AI 很多年了啊，它卖给用户的东西呢，绝不仅仅是只有显卡这么简单。普通人呢，他可能会以为啊，就 AI 公司买了英伟达的显卡，拿回去自己编编程就行了。其实英伟达的介入呢，比大家想象的要深得多。除了 GPU 大家是用英伟达的以外，写代码呢要用这个英伟达的 CUDA， 加速库呢要用英伟达的 TensorRT， 多卡通信呢要用英伟达的 NCCL。我们说夸张点啊，就是除了工程师和电用的是当地的以外，其他的呢都是用的英伟达的啊，也是这个原因才造就了英伟达今年的股价啊。它不单单是 AI 的卖产人啊，你去淘金的这个各种装备、吃喝拉撒全都得靠它。一旦你已经融入了英伟达的生态，哪怕有一天市场上出现了一款比英伟达更好的显卡，只要这款显卡呢没有适配英伟达的系统，你就没有办法直接用啊。其实就是这个英伟达现在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卖硬件的公司了，它是凭借自己的显卡呢，把自己做成了一个 AI 平台公司。那任何公司你想要玩 AI 就得在我英伟达的平台上玩啊，那当然呢也就得接受我的规矩。而 DeepSeek 的这个适配华为加速卡就是在打破这个状况。所谓的适配呢，不光光是说华为的卡 DeepSeek 可以用啊，而是说对应英伟达的 CUDA， 华为呢有自己的 CANA， 对应 TensorRT 呢华为有自己的 Mind IE， 对应 NCCL 华为有 HCCL 啊，我就不花时间说这些东西的全称是什么了。总之呢就是英伟达有的华为这边也有。那黄仁勋为什么紧张呢？那不是说华为的产品质量有多好，而是华为呢直接做出了一个英伟达以外的生态，这会和英伟达花了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生态呢形成竞争，从而在未来打破英伟达的垄断。所以黄仁勋呢才会一遍一遍的催着这个川普和美国国会啊，希望呢可以这个赶紧把显卡卖给中国。这次来中国呢态度呢也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说美国要放行 B200 的显卡啊。我觉得美国人也是意识到了啊，这是中国的一个阳谋。美国呢如果继续禁止高端显卡向中国出口，那么华为的生态呢一定就会越做越好，英伟达呢基本上就会彻底失去中国的市场。等到哪一天中国的光刻机再突破，那么华为呢就可以杀出中国和英伟达硬碰硬了。相当于说呢，禁止显卡对中国的出口会促进华为的成长，为英伟达呢创造一个大敌啊。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美国放开管制，让英伟达的显卡随便向中国供应，那么中国的 AI 公司就可以迅速的摆脱算力的桎梏，和美股七姐妹里的除了英伟达以外的另外六姐妹扳手腕了啊。这对美国来说呢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威胁，而且呢是一个摆在面前的威胁。那么美国的选择是什么呢？目前看下来啊，美国的选择呢是不能让中国的 AI 公司有挑战美国 AI 公司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选择呢还是理性的。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核心一定就是高科技产业的竞争。而现在看来呢 ，AI 在高科技产业中的重要性呢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如果说我们把中美在 AI 上的竞争比作一场战争的话，英伟达还有华为呢，就是这场战争里的军火商啊。为了让中国的军火商成长不起来，所以美国军火商要加大尖端武器对中国的出口。这个逻辑呢，在 在中美之间是盟友关系的情况下呢是成立的啊。但是当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竞争关系时呢，就是不成立的了。因为我相信不但是我啊，川普应该也知道，以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呢，无论美国向不向中国出口高端的显卡，中国都不会彻底放弃自研这条路。而且我告诉各位啊，中国不是在 ChatGPT 出来之后才开始后知后觉的搞人工智能的。十三五里呢，人工智能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就是说10年前中国政府呢就已经在压住人工智能了。而在14、15、15里呢，人工智能呢也都属于要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国政府呢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政府，它绝对不会因为美国是否限制对中国的出口就改变对一个产业的态度。如果说美国现在不限制显卡对中国的出售啊，确实很多科技公司会选择购买英伟达的显卡，但是中国政府对华为的支持力度呢不会减少太多的。很多国有的机构做 AI 呢一定还是会向华为进行购买的。虽然说我不对这些国有的大模型的竞争力抱有什么信心啊，但是华为在 AI 加速卡上的利润呢应该还是会被保证的。这些利润呢会让华为最终熬到光刻机的突破，然后呢去和英伟达进行直接竞争。在芯片还有 AI 加速卡的部分呢，大家已经不能把华为想象成一个私人公司或者一个什么全员持股的公司了，它其实呢就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啊，只有遥遥领先那部分才是华为可以控制的公司。那么因此无论美国进不进高端显卡，中国大概率最终呢都会去干英伟达。那既然这样，那么美国当然应该禁止高端显卡对中国的出口，是吧？因为搞人工智能呢大概需要三样东西，算力、数据、人才。在人才这块呢，中国绝对不会比美国差。数据呢中国会稍微弱一点啊，因为这个和数据搜索能力有关。中国的搜索引擎呢在百度的带领下啊是有点扑街的，不过好在有字节跳动这些后起之秀。像字节跳动呢，它是通过它的短视频平台呢完成弯道超车了，就拿到了相当多的数据啊。而且呢它还有这个 TikTok， 那可以拿这个全世界的数据为它的大模型啊，这也是为什么豆包现在是这个中国最强的 AI 聊天机器人的缘故。而中国其他的大模型呢，它即便不能像 Google 那样轻松的拿到全世界的数据啊，但是光靠中国14亿人的数据呢也是很可观了。而且中国呢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呢是不足的啊，所以在数据上呢，我觉得中国公司呢也不会比美国公司弱多少。真正差的呢其实就只是差在基础设施上了，就中国总的算力呢是不如美国的。那么如果说美国愿意向中国大量的出口高端显卡的话，中国算力的短板呢那肯定就会被补齐了嘛啊，这就会导致在应用端呢美国不再具备绝对的优势啊，那么美国 AI 垄断全球的目标呢就比较难以达成了。无法垄断呢就无法获得超额的利润，没有利润呢就不能拉开和追赶者的差距，后续的竞争呢就会陷入焦灼。因此在 AI 发展的初期啊，就美国呢通过禁运啊去限制中国整体的算力呢，我觉得这个战术呢是合理的啊，就我们没有必要去酸川普。从结果上来看呢，美国也确实领先，目前市场上月活最高的这个 AI 应用呢肯定是美国的 ChatGPT 啊，周活呢有9亿，月活呢应该有接近20亿。第二呢是 Google 的 Gemini 啊，月活呢是9亿。而中国的 AI 应用呢经过第一轮军备竞赛之后，以前呢什么这个文心一言啊、 Kimi 啊、天宫啊、盘古啊都不行了，剩下的呢只有豆包、千问和 DeepSeek， 这三个加起来呢一共有7亿多的月活啊，里面肯定还是有一定的重复的啊，而且主要的用户呢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用户。之所以中国人不用 ChatGPT 啊，还不是说这个中国政府不准大家用，是 ChatGPT 呢它不给中国人用，甚至在香港啊 ChatGPT 呢也是不可以用的啊。因此两边 AI 在使用量上的差距呢比数字上看到的呢实际上还要大一些啊。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数据呢，就是这个付费用户的数量啊。ChatGPT 现在呢是有5000万个个人付费用户，500万的这个付费企业用户。 Gemini 呢没有公布具体的数据啊，只是说呢有几百万，那应该是觉得和 ChatGPT 相比呢差的还是太远了，干脆呢就不说具体数字了。但是豆包、千问还有 DeepSeek 呢则是连这个模糊的数据都没有给啊。那我相信就目前来说呢，他们的收入呢还是相当有限的，主要原因呢其实还是因为算力不够，提供不了相应的服务呢给到个人付费用户，就只能把有限的资源呢优先供给少量的这个企业用户。所以在 AI 应用端啊，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呢也是不小的。那这样听起来呢好像是有点丧气啊，我估计我这个视频里的这个一些观点如果传到 B 站上，流量一大呢也是会被各路专家喷啊，然后下架。我觉得这也是近些年中国网络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呢这个接受不了中国没赢啊，这样一个心态呢是有问题的啊。美国呢是在1890年的时候 GDP 就变成世界第一了啊，然后一路保持到现在。中国的人口呢是美国的3倍啊，到现在呢 GDP 也还没有赶上美国。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有一种这个中国已经在各方面都比美国强了的预期呢？那不如就是不如嘛，不如美国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那其实 中国在半导体还有 AI 产业里已经做的是非常不错了，虽然说在技术上比顶尖还差个几年，但是中国是除了美国以外唯一拥有半导体还有 AI 全产业链的国家，虽然说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中国它是真的有。反观像台湾或者韩国，这两年由于 AI 的缘故呢，相关的产业做得非常的好，是吧？股市也涨得很不错，但是他们只能在产业链里面呢占据一环，从长期的利润和抗风险的能力上来看呢，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台湾可能稍微好一点啊，就台积电确实是非常牛逼，技术壁垒非常的强，但是韩国其实是不太行的。最近韩国特别火的那个海力士嘛，其实就没有那么稳。那之所以他们这一两年里能赚那么多，那是因为他们做 GPU 的显存嘛，就是那个 HBM， 但是这一块的技术含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中国和韩国的差距呢是很小的。所以我估计再有个两三年啊，显存的价格呢就会被中国给打下来了。慢慢的呢，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半导体还有 AI 产业链上的非核心产业被中国逐步蚕食。那至于说核心产业啊，比如说显卡，我估计呢也是会被慢慢的蚕食的，但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每多突破一点，美国那边的管制呢就会相应的放松一点。所以其实要看这个华为的加速卡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其实是很容易的啊。当美国彻底放开了 H100 显卡出口的时候呢，那就说明华为的卡的质量呢超过 H20 了。放开 H200 的时候呢，说明超过 H100 了。放开 B200 的时候呢，说明超过 H200 了。当美国没有管制可以放松了的时候啊，中国呢就是世界第一了。